利路亚，大家晚安。
哈利路亚，大家暗时平安。
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边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火烧荆棘。
很欢喜暗时要在这跟大家做分享的是火烧刺皮啊。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咱做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节。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好。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这是摩西他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
对，这咱当看到讲，这是摩西在米甸旷野里牧羊的时阵。
有一天，神显现这个异象，在荆棘里火烧着的荆棘里向他出声说话。
有一天神显现在火烧的气魄里底向摩西来讲话。
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咱过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二十四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我们紧接着再看第三章。
咱去看第三章
第七节，出埃及记三章七节。
出来去记第三章第七节。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主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好，这边下面省略这个背景，时代背景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生养众多。
这个背景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在埃及已经生养众多，
然后埃及人就把他们奴役，做很多的苦工。
埃及人就奴役以色列人，命令因做真侪苦工。
他们受不了这样子的辖制，这样的哀欺压，所以，在忍受不住之下发哀声向主求告。
以色列人我就去领受安尼合制，啊，就发哀求向因的神来。
那是人的常情，因为我们说穷极乎天，痛极乎娘。
那是人的常情，因为听的话天啊。
所以二十四节这边有提到神听见了。
二十四节讲神听见了。
然后二十五节，第二章二十五节说神也看顾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苦。
二十五章嘛，讲到神看过一些人，嘛知影因的苦情。
重复的到三章的七节到八节，我们刚刚念的，那是神，他不是只是静静的听，只是单纯的了解。
神不是单的听，甲点点的听，伊嘛是有去了解。
你看，他是有所行动，由积极变成消极，变成非常的进一步的动作。
神嘛是有行动，一堆消极变个。这积极的嘛，有了行动。
第七三章七节，我们看一些字眼。第三章七节里头下一句说：“我实在看见了。”然后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哈，然后我原知道，所以他也看见，也听见，也知道，这是一种静态的认知。
神有看见嘛，听见嘛，知影因的痛苦，这是。静态领地，
这样不够。第八节，神有所行动，我下来，然后要救他们，要脱离 不只是脱离就罢手，还要领他们要出，然后要到那个美好宽阔，所以是很绵密的一层一层道，路越走越宽。
先是一步一步有动作，是先要下来要救他们，而且脱离埃及人的手，又领他们出了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学习的几个重点。
所以这短短一点钟要跟大家互相学习的地方，是
一个是火，还有荆棘，
是火跟刺皮啊，
还有这一连串受欺压的这个过程，还
有这连串受到欺压的过程。
我们一般从圣经里知道，其实火代表很多的意义。
我们对圣经会看到火代表很多种的意义。
有说神是烈火，
有说到神是烈火，
还有我们遭受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逼迫凌辱，我们是经过水火，
还是我们遇到很多逼迫和可怜，那是经过水和火。
日常生活我们也说我水里来火里去，
日常生活也人的形容，那是 水来火去的。
所以这个火它其实有很多的含义，
所以这个火是有很多含义的。
至于这个荆棘它什么意思，
光有这个气片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荒野，是随处可见，非常微不足道，没有价值的东西。
它是在爬远的地方，四季可以看到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
而且很容易着起来，
而且很容易就着火起来。
我们看美国加拿大那些国家公园，它很多大火，森林大火，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有一点很小微不足道的起火，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我们看到外国有很多森林会着火，就是因为都是这款气片是小的植物来着火。
那这个荆棘我今天要大概我自己所能够理解的是，第一个它代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今天要讲的这个气片，我可以了解的第一点是代表真微细，无值得讲的，
没有价值的，
无价值性。
我们今天在芸芸众生当中，本来也是沧海一粟啦。
咱本来是真济人内底，咱嘛是真微小一个人。
圣经说，我们是水桶里头的一小滴水而已。
圣经讲，咱是水滴啊内底一小滴的水而已，
是毫不起眼的，
是无看你眼内。
可是这样卑微的身份却蒙神特别的恩召拣选，然后赏赐我们跟他有份。
这样卑微的身份却可以得到神的选调跟神有份，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荆棘。
我们其实是一个完全没价值的气配。
第二个，它可以代表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以色列人。
第二气配可以代表是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
因为在摩西那个年代呢，刚刚说过以色列人已经遍满地面，然后被压迫做了很多的苦工。
在摩西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刷去给埃及人来奴役，
整是劳苦重担，身心非常的疲惫，
都是劳苦疲劳，心心都是很艰苦的。
不只是在那个年代，
不只是在那个时代，
等到经历过他们的北朝南朝扫罗大卫王之后，
经历了他们的南朝和北朝的大卫和南北朝的时代了后，
国家分裂被灭，
国家分裂做两个还要去让外邦来灭绝。
所以先后在主前722年北朝以色列被亚述所灭，
在西元前722年去北朝去让亚述国来灭亡，
南朝犹大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南朝犹大去让在主前586年去让巴比伦国来灭亡。
所以很多先知书里头有记载，当时有很多的百姓就是被掳掠到国外。
先知书里面有记载说很多以色列民那时候都被掠去到国外，
很有名的一些像但以理啊，他们也是那个年代的。
真有名，真像但以理，因那个因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他们完全没有母国了，没有自己国家的庇护，所以要在外地接受外国的文化教育，还有信仰上的逼迫。
因完全无家己国家，所以在外邦的所在去用受外国的教育甲逼迫、逼迫。
那不止那个年代，甚至到后来的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那迄个时阵，搁较尾来马代、波斯，
还有希腊、罗马，
希腊加罗马帝国嘛，拢是安尼。
他们都受尽了很多很多的欺凌，都是外那些掌权国都把他们视作渣宅，然后视作那个荆棘，百般的凌虐他们。
那外国来通敌，因拢讲是当作欺骗，赶快来赶虐待来凌敌。
近代史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他也虐杀了这个犹大人，据说有600万人之多。
在较近代的时阵，就第二届世界大战。德国嘛，杀了犹太差不多600万的人民。
因为在这些自视很优越的掌权者认为他们都是劣等低等民族，所以都对他们非常的凌虐。
即个种款的国家拢感觉因是较优越、较优越的，啊，拢对这以色列民来进行逼迫。
一直到1948年他们复国以后，在历经。那么长的时间，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他们其实是像荆棘一样。
一直到1948年，因建国这2000多年的时间，因拢过了那像是欺骗同款的生活。
所以我们讲荆棘，它可以讲第二个，就是它可以代表以色列人。
咱若讲到欺骗，当讲的第二点是伊会当代表在以色列人。
第三个，我们说它可以代表神的工人。
第三点，咱当讲欺骗是神的工人。
因为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是神的工人或先知，都受到很大的逼迫。
对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咱当看到神的工人拢受到真大的逼迫。
尤其在使徒行传或彼得后书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啊、保罗啊，他们为了传福音，受到各式各样的羞辱啦或压榨。
在使徒的时代，咱当看到保罗啊、是彼得，因拢受到外邦人足大的逼迫。
所以第三个可以代表神的工人。
第三点，欺骗当代表是神的工人。
那第四个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可以代表我们世间人。那更进一步，可以说代表我们的基督徒。
第四点，欺骗嘛，当代表咱世间人，更加亲切，当讲伊是代表咱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世毫无价值的、卑微的，可是却蒙神拣选，所以其实我们的本质是无用、卑微，是非常没有价值的。
咱的本质本来就是卑微，那是欺骗，可当得到神的稳定。
好，那另外我要提的，他最后的记载说，摩西观看有一个很奇妙的意象，荆棘在火里烧，却没有烧坏。
摩西有看到这个大异象，就是欺骗在火里底烧，却无去烧起。
我们想这是非常矛盾、非常违反常理的。
这是非常违反咱的理解，
因为干柴烈火都马上着起来，何况是那个微不足道荆棘，很快一定烧尽。
因为打茶拄着火，一定一粒都烧了，何况这是欺骗呢？
所以就是这么样，有违于常理，摩西才要近前去观看。
就是安尼违背常理，所以摩西才要近前去看清楚。
那这代表什么？就是有神奇妙的作为。
这就代表有神奇妙的作为。
好，所以由刚刚念的这几个经节，我想我们现实的生活会遭遇很多的困境。那我想就这个观点，我跟大家来学习。
就对于这几个观点，咱看知影咱生活上遇到足多困难，今仔日对这来做分享。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希望能够得平安。
咱拢知影，咱的信耶稣是希望能得到平安。
可是为什么时常有很多事情都非常的不顺利？
但是像咱来感觉生活顶头做些代志拢无顺利呢？
或者工作上、学业上，
可能是 工作顶头，还是学业顶头，
还有婚姻家庭，
还是婚姻个家庭上，
进一步就是我们的健康亲人的各种状况。
进一步就可能咱的健康，还是亲情朋友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世生活有无穷尽的烦恼，
在世生活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因此有些没有信主人，他实在受不了那个压力了，身心的压力，他就非常有勇气的去上吊，去撞车，去自杀，吞安眠药。
有很多没信主的人，他可能就是心内压力，他自战不住，他就去自杀。
他这么样子有勇敢去自我了断，
他这样看起来是很勇敢去自我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是却没有勇气去面对每一天。
可是却无迄个勇气去面对每一天。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好，请看约伯记第五章。
咱来参考约伯记第五章。
约伯记五章的七节八节。
要不记第五章第七十第八章，
我们看那个是在旧约六百三十页，
古约圣经六百三十页，
六百三十页，
六百三十页。
好，五章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第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好，这边有非常明确的提到，人生在世必遭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第八节，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好，念了这两节，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安慰。
读了这两节的圣经，咱应该得到真多安慰。
第一个，
第一点，
这个患难从这边就知道，患难本来就有的，是神所命定的。
那让咱这个患难是本来的，无是神命定的。
我会遭遇到，你也会遭遇到。
我会遇到患难，你也会遇到。
只是我们碰到的事件或者不一时间不同。
可能是只是咱遇到的患难，可能时间不同款，大小也不同。
对象或者有差，也许我本人，也许我的家人，也许我的孩子。
对象可能也不同款，可能是我啊，厝内人还是我的后
生。但是不管怎样，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总是不管如何，人生在世间的确遇到患难。
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
咱过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三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
在新约两百九十页，
新约圣经两百九十页，
三章三节，
三章第三节，
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好，这边就非常清楚提到，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
这真清楚跟咱讲，咱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好，我们再看一节，这是非常有名的诗篇九十篇。
咱过来看一节诗篇九十篇。
九十篇的十五节。
诗篇九十篇十五节。
在旧约七百二十六页。
在古约七百二十六页。
诗篇九十篇十五节。
诗篇九十篇十五节，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这边有提到他大卫的祷告，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以受苦，我们所以遭难，完全是神的作为。
这个咱看到大卫祈祷时，伊知影咱受苦甲受患难，完全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段里，我想跟大家探讨的虽然是荆棘，但是实际上我要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受难观、受苦观。
虽然今天讲的主题是刺皮，但是实际要跟我们讨论分享的是基督徒的患难观。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那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是人生在世本来就有的。
咱拄到患难是命定的事，我哋世间一定会拄到的。
刚刚约伯记提到，就患难好像火星飞腾，一定会有的。
患难那亲只是火星飞腾，是一定会拄到的。
但是基督徒的苦难观呢，他下一句很重要，他说至于我要仰望神，这就是跟世人很大一个差别。
但是基督徒的患难观是第二句话，我的确爱仰望神，这是跟世间人上大不同。
这就是我们刚刚约伯记五章七到八节那边提到的，
这就是约伯记第五章五到七节所讲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
能够来参考创世纪
第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
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创世纪十五章，在新约十四页哈，十五章的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信心之父亚伯兰哦，神在那个时，他的那个时候就跟他预先告知，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多之地400年，那要受当地的人苦害。
在那个时候，神就向信心的老爸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住在别人的地，要受到人苦待400年，
然后以后要从那地出来，
上尾要对那个所在出来。
这件事果然到我们刚刚提到摩西的那个时刻呢，就应验了。
这件事情果然到摩西那个时代就应验了。
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遭遇这么样大的患难，其实是神命定的。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神就预先告知他。
咱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遇到这正大的痛苦，是神在亚伯兰的时阵就向伊预先来甲伊讲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受患难是神所允许、神所命定的，一定会临到。
咱受患难是神所命定、神所知影，是一定会遇到的。
但我们不像世人一般无奈，至于我要仰望神。
但是咱袂当甲世间人同款的无奈，的确我至于我，咱爱仰望神。
因为说实在，你在这个患难当中是很难熬的。
讲实在话，咱人啊处在患难的中间是真歹去度过。
因为有时候肉体的苦还可以忍耐。
有当时啊，肉体的苦是我都忍耐。
但是有时候那个身心的担忧，还有好像黑暗无穷无尽，到底什么时候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变化，不晓得，这个才是让人家最害怕，因为无知嘛，不知道会怎样。
但是心内烦恼是一种看未到尽头，唔知当时结束，一款烦恼是较歹承受的。
如果知道说结果不好，那起码有一个定论，我心起码会这样子走向。起码安定。
啊，是咱以前来当知影结果是无好的，咱心内就咱有准备，可能心内会较稳定一寡。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不管你是碰到哪一方面的事情，最害怕就是你在茫无所知，好像在海洋中漂流，没有东西可以抓那种恐惧感。
大家拢可能这款经验上艰苦的是，你可能那心伫海内底你漂流。抓不方向，搁抓不查，当来挖壳。
好，那第二点我们要提到的，为什么要有这个患难呢？既然我们基督徒都想求平安呢、啊？
既然咱基督徒拢希望有平安，啊，想要有这个患难呢？
那为什么神要命定这个患难来让我们承受呢？
想要神要命定这个患难，让咱来承受呢？
好，我们看一下箴言27章21节。
咱来参考箴言27章21节。
27章21节。
箴言27章21节。
在旧约790页。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我们都看过一些小说啦，都知道，或者看一些电视剧，你要锻炼出一把很好很好的剑， 必须经过不断不断的高温熬火，一再的捶打熬炼。
咱拢知影要练一支真好的宝剑，要经过火甲火来一直来拍，才会当练出来。
你到金子店看他们在提炼那个金晶，也是用很高温的火让它融掉，然后一次一次那个杂质才会烧，一直烧，然后最后才提升到很精纯的。
咱看人咧炼金，就是用火一直烧，中火来烧，火咧杂质愈来愈少，才当得到真金。
年轻的时候，哎，不觉得这个过程啊，只看到哇，亮晶晶，好漂亮，却不知道那个背后要经过多少过程才达到这个地步。
咱可能看到金啊真水，唔知伊背后爱经过真大熬炼，才有法度得到真水的金啊。
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就是这样，刚受洗的时候满心的欢喜，很单纯，都认为说什么都是在神的看顾之下。
咱基督徒的过程嘛是安尼，拄信神的时阵真快乐、真单纯，感觉所有的代志拢伫神的保护之下，
什么都会通行无阻，都很安全、顺利，
上面拢会做顺利的，真无困难来度过。
是没有错，神自始至终都在保守我们，只是他的作为、他的意念，不是我们所能测透。
无唔着神对开始到尾拢伫保护咱，只是神的意念，唔是咱人会当测透的。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我今天碰到一些难题，就开始埋怨，为什么没有使我平安，没有让我顺利？
咱常常用人的心去来揣测神的想法，想到咱拄着患难，就是你不管讲神无保护咱呢？
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神就是让有两个人，每个人挑一根很长的竹竿啊，跳跳跳，然后走很远的路，过很多的河。
咱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神哦，两个人拢举一支真长的篙啊，行足侪，过足侪河。
有一个很乖、很听话、很单纯的，不管过很短程的河，他也是挑那么长；在下面比较长的，他也是都就是很乖乖，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另外一个却不同。
其中一个真乖，就是不管过迄河是宽是矮，伊拢是同款举着伊足长的篙啊。另外一个表现就不同了。
第一次过一个这么长小段的河而已，他说神怎么叫我拿一个三四倍的，哎呦太累赘了，他就拿刀把前面砍掉。
另外一个过真矮的河，他就在不完成说神让我拿正长的篙，他就把这个篙下较短了。
好，等到第二个段河，哇又稍微大一点，他又觉得他那根三四倍的太长了，又砍掉一截。
过另外一个河，他又嫌他的篙太长，
然后等到第三段有稍微长，他觉得我这一支还是很长很够啊，怎么这么啰嗦，就砍多一点。
经过第三回，他又觉得我这支也太过长，又再下较短一点。
好，这样一直砍。好，等到第六七段，哇碰到一个好宽好长的河，他那根一段的一再的砍，砍了四五次不够了，过不去了。
等到遇到那河很宽时，他的篙已经不够长，过都过去了。
但是人家那个第一个，他那个长长竹竿一搭还好长，还有余，他就很顺利。虽然是危险，但是还可以过得去。
但是另外那个较听话，他的篙也是有人正长，他就都很顺利来渡过这个河。
所以这个自作聪明的就在那边，哎呀，早知道没用了。
其中那个自作聪明的就遇到那个河我都过，他就在嫌讲啊，早知影就不应该把这个篙啊来下底。
所以我想，我们在患难中，有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就开始以自己的心思来揣度神的作为，开始埋怨，不能忍耐。
咱在患难中，可能有些无法忍受，就失去了忍耐。
可是到后来受亏损的是自己。
但是上半时的亏损的确实较低。
我们都知道，刚刚提过啊，要达到一个非常纯正的金子，必须经过高温不断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不断的捶打。
要得到真好的金金，是要经过高的温度一直来锻炼，靠得到。
我们同样是基督徒坐在这边，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高品质、很纯正的灵性的基督徒呢，也是一样。
咱成为基督徒坐在这要真做一个灵性较好的基督徒，嘛是爱经过安尼过程。
你说捶打不痛吗？一定是痛彻心扉的。
咱想看迄个对甲讲，但都袂听嘛，一定是听入心底。
各式各样的逼迫或压力，或者现实经济上的困扰，是让我们头痛欲裂，也没办法，真的是很难过。
拄着各种的压力甲逼迫，一定让咱真艰苦呀。
但是要达到一个纯正的灵性，就是要这样子捶打，才能够去无存清。
但是要得到一个纯正的灵性，一定要经过安尼对甲讲，才会当得到纯正的灵性。
中国一句话很有名啊，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中国一句话就是，无经过真寒的路，要安怎闻到迄个真香的梅花呢？
我们都知道梅花是中国国花，越冷越开花。
咱拢知影梅花是爱是足寒的所在，伊开让开了愈欢喜。
在天寒地冻，它才会显出它那种高雅芬香芳香，跟有益于一般小花小草那种气质，真的是它因为经过一个很寒冷很辛苦的一个环境，
要经过天寒地冻才能显出说那梅花的气质跟芬芳。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不管在经历怎么样的患难困苦之后或当中过程的时候，
每一个人你经过那个患难跟痛苦的中间的过程，
我们都学会了很多的功课。
咱拢学习了真多功课。
我们学会谦卑。
咱学习了谦卑。
学会顺从。
学习了顺从。
你本来以为你可以掌控，可以主导很多事情。
你本来想讲你会当来控制，当掌握真多的代志。
但是尤其有关生命或者很多事情的走向，你费了很多心机，很多策划。结果不一定是如你所愿，
但是关于生命跟你的计划，你可能费了很多心机去想要控制，最后也没办法像你所想的这样来发展，
你才会觉得说哎呀自己怎么这么卑微。
那时候你考到那时候才感觉说自己怎么这么卑微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就是患难让我们学会谦卑顺服。
患难可能我要谦卑跟顺服，
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功课，要让我们甘心愿意来接受来改变不容易，可是神借这个患难来扭转我们，
这是一个很高深的功课，是要借着这个患难来磨练咱，可能我要顺服。
有时候你外在条件各方面非常的优秀，
可能你的外在条件跟你世界上的所有都很优秀，
你什么都无往不利，
你做什么拢真顺利，
可是，一旦你得了不治之症，
但是你也得到了无法医治的病，
有再多的钱、再好的医生、再多的照护，还是没办法改善。
有够卡侪的钱财，有够卡请够卡好的医生，嘛无法解决生命问题，
你才会觉得说，哎，自己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一块缺陷，不是我所能主导。
靠我都体会到，你家己的本质有真大缺陷。我都完全跟他讲啊。
另外，在很辛苦当中呢，我想这个苦会让我们觉得沉重，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重量。
这个苦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重量。
因为我们在遭受很多不顺心事情呢，都会觉得心情好沉重，像铅一般。
咱拄到不顺心的代志，感觉心情真叮当，那心像铅咁款。
你在愉悦快乐的时候，哦，那个心像蝴蝶这样飞呀，啊，好像轻若鸿毛啦，啊，就是很轻飘飘的。
你伫拄到真顺心的代志，真欢喜的时，你感觉你的心骨拢足轻呢。
但是患难让我们很沉重，但是同时也会沉淀下来。
患难会让咱感觉真沉重，但是会当你让你的心来沉淀下来。
我们都用过明矾呐，啊。刚放下去水浊，然后慢慢慢慢它沉淀，脏的都在下面，上面都就是干净的。
那我们用过明矾，就是用你垃圾水里底垃圾的就全沉在下，清洁的就铺在头顶。
所以这个患难呢，就像明矾，让我的心慢慢慢慢沉淀，我就心思意念很清明啊，我知道我的缺失，我的哪里不对怎样，然后我该怎样，你马上离出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患难就是那像明矾，当我们心里面的杂念 遇到困难都心甘愿，
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不足，你愿意顺服在神的脚前，所以你会去检讨去反省，
你因为自己的不足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头前，你就会去检讨自己。
所以这是患难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让我们学习能够沉淀，能够沉重，让你这个人有重量。
患难让我们最好的学习就能就是让你的心可以沉淀下来。
那因为你走过这个很辛苦的路程，
因为
你的心会比较柔软，
因为你有经过这么艰苦的路程，你心会变得比较柔软。
你身历其境过啊，你知道各种的艰辛，
你有经过这些事情，你就知道里面的滋味。
所以当周围的亲朋好友或同龄有同样类似的，哎呀，你不用讲太多甜蜜的话语，讲一句很切中他感受，他就觉得好受安慰哦。
当你身边的同龄有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就能真明确的说出一句话来安慰来打到的心。
那句话不一定很好听，也不一定装饰像有很多类似花边很好很漂亮的一个包装，没有，但是就是很切合他的需要啦。
那句话不一定要说到很花言巧语，也是很好听，只要我就打到他心里的感觉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患难呢，因为让你的谦卑的让你会顺服了，也让你会沉淀了。
这个患难能让你谦卑顺服，还够沉淀你的心，
也让你的心变成很柔软，不再被现实那些权欲名利所包住，
也让你的心变得很柔嫩，不去让世间上的权力。
所以你是 会去体贴真正的 关爱别人，
你能去体贴到真正去关爱其他的人，
这个就怎样，就会让你成为比较高尚。你不是故意去说假装高尚，不是，会让你的质，这个人的本质会比较，高贵了
哈。对，当好你真做一个高贵的人，不是假出来，是真正去体会。
所以有很多受苦的诗人，他们写说，苦会使人成圣，会使人高尚。
我受过苦的。书人因写诗里底就甲咱讲，受着这艰苦，互因就变得较高贵、较当体会。
那更重要一点的是，患难会让我们跟神更加的亲近。
患难上重要一点，会当互咱甲神愈来愈亲近。
因为你就算自己很亲的配偶或子女，他们都对你。只能安慰，只能从旁提供一些，可是真正很多根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算你做亲密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建议，也是无法度真正体会你。
但是因为这样患难，你才会知道说，在最无助的时候，只有求告天上的神，不断的求告。
就是因为你在患难当中，你才体会讲，只有不断求靠神。
一次、两次、三次，无数个夜，无数的白天。跟神不断的密切灵交，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非常的密合。
一届又一届向神求，这个过程当中，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困境患难给人的造就是胜于顺境。
但是这个困境跟患难给人的造就是赢过顺境。
因此圣经上有这样子的语句啦。
圣经有这样的记载。
受苦与我有益。
受苦是跟我有益。
还有在诗篇73篇28节有提到说，少年负恶原是好的。
诗篇嘛，讲到少年人负恶原是好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年轻孩子的时候，就让他吃点苦，尝一尝不顺心的滋味，这个对他将来是好的，才不会都是草莓族，经不起压力。
就是讲少年人伫年轻的时阵受一寡苦，对伊的未来是较好的。
中国甚至有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话，
中国古话讲，先伫忧患的时阵会当活咧，啊，伫安乐时阵就死去了。
在我们那个古书里头有提到，这大家很清楚的，就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伫古册里讲到天要 降大责任在你的身躯顶。
我直接讲白话了，就是那个上天要把很重大的使命交到某一个人身上，一定先要使他的意志受到 很深沉的磨练，
一定要让他的意志来受到很大的磨练，
让他的筋骨受到很大的劳累，
让他的筋骨能受到很大的劳苦，
而且使他的身体啊，时不就是忍饥受冻嘛，
让他的身体受到腰饿加天气的冻寒，
然后受到很多经济上的困顿，
经济上嘛真无真艰苦，
然后做事都不能顺利，
做代志拢无顺心，
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打击他的心神心智，
不断用各样代志来打击他的心底，
使他的那个个性变得很坚韧，能屈能伸，能长能短，
好，他的心思会当变加能会当能屈能伸。
然后使他经常遇到一些错误，这样他在错误中才能够慢慢的修正。
嘛，遇到真侪错误，让他会当在内底学习。
这样子，他的才能才会慢慢增加。
安尼，伊的才能才会当慢慢来增加。
然后才能够看肩膀，才能够挑得起重担。
伊的肩胛头靠到担起真大的担头。
那在古时候啦，像一些很有名的什么尧舜呐，还有什么管仲呐，一些很有名的宰相级的人物，他们都是被发掘于那个市井，就是很不起眼、很卑微的场所当中，有的是卖鱼的，有的是竹板墙的，都是很卑微的。
古早遐皇帝，拢是去用发现伫较卑微的出身。
有的他的大臣很有名的大臣都是这样的，
还是说他的大臣嘛，可能都是这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碰到患难，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要了解他原是好的。
我们遇到患难可能没法了解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患难原是好的。
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
还有五章八节到九节都有提到，
第五章八节到第十节也说到
主耶稣他因为受了困苦患难得以完全，
主要说受到困苦患难他可以因此来完全，
甚至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也因为所受的苦难来学受了顺从。
你看他都为我们立下这样好的榜样，
他都向我们立下这么好的榜样。
所以在这个患难这个整个过程中，我想很难学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二道这个功课。
在患难的当中最难的是我们现在讲到这第二项。
好，但是让我们很得到安慰的，
让我们讲这对安慰的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刚刚我们念的出埃及记三章二节里头有提到，
我们刚才看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说到
神他是在荆棘里在火焰中向摩西来 发话说话，
神是在这个火火烧到的气泡里面向摩西来说话，
他是在火中是在荆棘里，
他是在火当中是气泡里面，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在身心受到很大的逼迫熬炼困境患难当中，
就是我们的心境受到很大熬炼和困境的时候，
神也在其中，
神也在当中，
他是跟我们同在，
神是跟我们同在，
虽然神他是高居在天上，
虽然神是高高在天顶的，
有时候我们从读圣经知道神有时候向人说话是从天上发声音，有时候是以天使显现出现在人面前，
神向人说有时候是对天顶直接出声，有时候是显现
神有时候是也会让你心中起了一个意念，
有时候是有让我们心中起了一个意念，
或在你耳边呼叫撒母耳撒母耳，这样
还是那亲像你的地方耳旁边你画你的名，
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也当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是高高的坐在天上唯我独尊而已，
不一定是很高的坐在天上的宝座是唯神独尊利益，
你看他是在荆棘里在火焰中，
神是在气泡里面在火焰中间，
所以我们在一个人忍受很多的苦的时候就觉得没人了解我，
一个人在忍受很多痛苦时常常说没人我就了解我，
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助我，
没人我就真正来帮助我，
可是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得到很大的安慰，不用害怕，神同在。
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也能得到很大的安慰，不用怕，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他跟我一起在荆棘里，跟我一起在火焰中，
神跟我们同样在这气魄中间，也跟我们同样在这火焰中间。
所以我们刚刚念过的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八节，神有所行动。
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神是有行动的，
他不是只有同在而已，
神无那是跟我们同在而已。
你看刚刚我们念过的，他一连串的动作是他看见了，听见了，也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就下来，从天上下来，然后就救，然后脱离，把他们从困境中，从患难中脱离，然后就领，然后再出，然后再到一个美。所以一连串一连串是很由小由平面的到立体的到更积极的，好像一个生影片在进行，你看得到一步一步的动作。
神的动作是一步一步，伊对上都开始伊看见，伊嘛听见伊的哀声，嘛知伊的痛苦，过来是咧较明确的动作是救因脱离，嘛领因出了埃及地。你现在到了那个美好的所在，
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
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一篇，
九十一篇的十五节。
诗篇九十一篇十五节，
这个也更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九十一篇十五节。
诗篇九十一篇十五节。
好，我先看十一节。
那先读十一节。
十一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我们看一下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然后十六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读了这么几节，你就知道神的作为其实是这么丰厚长远的。我们碰到的患难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段，一个他旨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读了这些圣经记载，知道神的恩典是那么丰富，那么大，我们遇到患难比起来是很微小的，也是很短暂的。
你若没有信心，沉不住气，马上就唉声叹气，不想来敬拜他，那么后面这个福分你根本想都别想。
你若忍受不了离开神，你未来这福分你就无法享受到。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两个人扛着那个长杆的意思故事一样，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个人拿着很长的钩子的故事一样。
不要去问为什么啦，乖乖听话就好，时候到了你就明白了。
不要问为什么，乖乖顺从，时候到了，咱就当领受。
所以，也许你碰到的患难，就是或卑微、很心艰辛的苦境。
可能你遇到患难，那是伫处伫真卑微的处境内底，
会让你感觉你好像跌在那个烂七八糟又臭臭的那个大排水沟烂泥巴里头。
可能，可能你会感觉你是活伫迄个真臭、真卑微、真烂。拿了光芒的那个最高来对背背出来，
那个处境让你感觉是这样
的，那个处境可能让你的心这样感觉，
那又何妨，
这样又如何呢？
我们说人在沟渠当中，
我们说人在沟渠来对，
在又黑又长又臭的那个沟渠当中，
在很黑很长又很暗的那个沟里面，
天上的星空仍然向你展示，你仍然可以仰头来望星星。
你头打开看天空，天顶依然是有满天的星星。
所以一个观念的不一样，给人的心境就是很大的不同。
这个观念不同，你的心境就会当因此无变了，转变。
在荒漠里有一个监牢关着那些囚犯，其中有一个每天就望着那个小窗口，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他唉声叹气。
在旁边的所在有一个监牢，里面关的犯人对那个蛇他们看出来，就是看都看到那个旁边的景色。
另外一个每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天天就往那个天上的星星不断的看，
另外一个阴影也是阴影，就是看到天空顶，
他每天看每天看，看久了他就知道什么，他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星啦，但是知道什么位置怎样怎样，
看久了他也知道对一个星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什么时间哪一个星会出现比较亮会怎么样，那个整个细节他都铭记于脑，
什么时候什么星会出在什么地方，他就让我都了解了，
他虽然身在囚犯当中，在那个荒漠当中他也不觉得苦，他觉得每天好大的乐趣，而且没人打搅，
他虽然去关在监牢里面也是在嘛，伫迄旁个所在，但是伊感觉那是真享受，佫无人来叫叫。
有一天碰到大赦，能够出去了，然后他就哇，好有兴趣，就朝这方面钻研，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
佫来拄着迄种下面，伊离开这家楼，佫对这真有兴趣去研究，就真做一个有名的天文学家。
他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牢里，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伊真做也袂像关伫监内底，敢有安尼结局呢？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祸兮福兮，就是你是祸还是福气，很难讲。
中国一句话讲是患还是灾祸还是福气，真歹讲。
因为你现在看是福气，但是祸就跟着后面来。
你现在看可能是感觉是福气的代志，但是灾祸是随对来。
你现在遇到的是祸事，可是神的祝福，神的。预备就紧接着而至。
你今晚感觉是拄到灾祸的代志，但是神的祝福确定后面就随到了。
好，我们有点太远了。我们就是说，没关系，在患难中，你读的经节让你知道神同在。
咱伫患难中，咱读神的话，咱就让知影讲神是跟咱同在。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十九十一篇那边有提到了，我们在患难中向神祷告。他就应允，而且要跟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允。
在视频刚才朋友读到讲，咱在患难中间，咱向神来祈祷，神的应允来拯救咱。
好，第四点最让我们受安慰的是，凡事都有时了。
第四点，让咱心上受到安慰的是，凡事拢有伊的时间。
这个患难不会无穷无尽的。
这个患难未一直无煞。
总有结尾的时间。
总有。以患难结束的时阵，
我们看一下《传道书》。
咱来看《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
在旧约796页。
古约圣经796页。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经节，
这是我个人真喜欢的圣经章。
好，我们先念一下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这边都有提到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哈，然后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好，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这边提到说其实没有永远苦不了的啦，
甲咱提醒是讲无迄款永远痛苦无煞，
所以取名苦不了，苦不了，好像是永远没有盼望。
所以后面叫苦不了，那真是永远无盼望的。
在我人生经历很多辛苦阶段的时候，感谢主，这个经节提供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在我人生拄着真侪痛苦的时间，感谢主，这记载给我真大安慰。
因为在很深沉无尽无知的苦痛当中的时候，
在无煞的痛苦中间，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很长很长望不见尽头的隧道里头，
你会感觉你自己是一个隧道里面看不到尽头那个亮光。
当你如果去花莲要经过苏花公路一段又一段的那个无穷尽的隧道，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照明，那时候有时候真一进去就好久看不到远远的那个出口，看不到那个原出口的亮光。
咱亲像要去华人的路顶，做些隧道，你无得看到迄个出口迄个诶亮光。
现在是改变很多了，有很多的照明，路又宽，但是早期不是。
诶，即马是改变真多，那我做些明隧道。
那时常我在患难当中，我的感觉就好像我就是在走那个无穷尽的隧道。
常常我伫患难当中的感觉，就是行伫迄个看无到尽头的隧道内底。
可是读这个经节，他讲凡事有定期啊，我就觉得说不会，不会无穷尽。前面的那个量，小小的一块钱大小的那个洞，光就在那边。
读到这个凡事拢有定期，然后就咱知影讲，你隧道迄个尽头是点咪，对。
所以我就愿意来忍耐，愿意来。有信心等待平静，心中平静。
我都愿意抱着信心来忍耐来等候。
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
咱来看参考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的一章五六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
在新约335页，
新约圣经335页。
好，一章第五节，
第五节。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边有提到第六节哈，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我们会忧愁，但是要我们用信心忍耐。
叫讲到咱伫百般的试炼中间会忧愁，但是叫咱要用信心来忍耐。
好，我们再占大家几分钟时间，提到。在诗篇73篇26节，
诗篇73篇26节，
我们不再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念一下就好哈。73篇26节有提到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好，这边提到神是我的力量，心里的力量，
他说到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你的肉体或你的心力衰竭，不一定是衰老的关系。
咱的肉体跟心脏会衰残，不一定是咱老的关系。
你很年轻，但是也常常你会觉得力不从心，做很多事情都没办法有劲。
可能咱以往真少年，但是做真侪代志，无都有困难。
看什么都是很灰心、很黑暗。
看什么代志拢感觉是真。真失望，真灰暗。
但是我们要学习仰望神，因为神是真正我心里的力量。
但是我们学习来仰望神，因为神是我们心里真正的力量。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八节有告诉我们说，要靠主站立得稳。
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八节有跟我们说，要靠主站立得稳。
别人是可以帮你扶助你起来，可是我们看到那些小儿麻痹或行动不便，你扶他，你手一放，他就倒下去了，他自己站不起来的。
咱人虽然咱靠别人给咱插起来，但是迄个小麻痹的病人，你也一放手，伊嘛是同款搁坐落去。
所以你只要相信，凡事有时，而且神同在，还有神都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会不断替我们开路。
咱来相信，讲神也不断为咱开路。
你心里
也吸干，
你心里就得到力量，你就开始会慢慢站得住。
咱心内就当因处得到力量，也当慢慢来站起来。
这是在患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在患难的过程当中，是我感觉真重要的一点。
人的帮助有限呐、啊，不是说没有帮助，有限。
人的帮助不是讲无，但是人的帮助是有限的。
真正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
真正是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来站起来。
这个力量从哪里来？
这力量对哪里来呢？
神是爱的源头，神是力量的源头，你直接跟他接线上就有力量。
神是爱的源头，神是力量的源头，你也跟神有连接起来的，自然有产生力量。
好，最后我们要讲一点，第五个，荆棘它没有烧坏。
上尾咱讲是这样，气片伊无烧起。
代表什么？以色列人受了埃及人那样子的压迫，出生的只要是男孩子就杀死。
以色列人受到埃及人的压迫，
结果不但没有灭绝，
不但没向灭绝。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圣经好了，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
来看出埃及第一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十二章的第一节哈。
十二章的第一节。
对不起，我讲错了。一章不是十章，一章的十二节哈。
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二节。
一章的十二节，好，我们看一下，先看十二节哈。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然后再看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好，所以你看，整个记载，本来越压迫应该是越来越消灭，没有，它反而越来越多，而且极其强盛，越发蔓延，越发多。它这边提到是越发，不是只是多，越来越多，那个是倍数，等比级数什么等级级数的增长是很可观的哈。
如别别应该是要越来越稀微，但是在这圣经记载是以色列人却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发展。
是非常出人意外，
是出人的料想，
这代表什么？是神很奇妙的保守，很奇妙的作为。
这代表是神奇妙保守跟奇妙作为，
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基督徒在经过无穷尽的血雨风霜患难迫害之后，
这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在经过愈多患难，
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活泼，
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活泼，
内心更加的更新，
内心愈更新，
然后整个生命更脱胎换骨，更加丰富，
生命更加脱胎换骨，更加丰富。
就像当年使徒时代门徒受了很多的逼迫，到各处去躲避，可是反而在当地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福音广传。
就那像使徒时代门徒走去到世界，说等到第四节来建立教会。
所以那个在提摩太后书有提到啦，人被捆绑受逼迫，可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提摩太后书嘛讲到，人去用逼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去用。
也代表我们受患难的捆绑，我们的内心的力量不受捆绑。
虽然我们受到患难捆绑，但是我们心内力量却不因此来受到捆绑。
我们一定要向神有非常丰富的生命力。
我们一定要向神同样有很丰富的生命力。
所以在诗篇六十六篇，我们看一下好了，就结束哈。这是很好的一个经节，诗篇六十六篇的十节到十二节，六十六篇。
来看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
在旧约七百零三页。
古约圣经七百零三页。
第十六十六篇十节。
六十六篇第十节。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十一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十二节，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看啊，这个前面啊多辛苦，受神的试验熬炼，还进入网罗，还负重担，还有人用车来嘎他的头，让他经过水火。哎，你看这个过程太苦了吧，真的有点苦不了哈。可是呢，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结果是这样，就像那个荆棘一样，哎，火居然没有烧毁他们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越受苦害越发的多，越发蔓延，极其强盛。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在世一定会，世人都会遇患难如火星飞腾，我们更不用说，但是我们不要失望灰心。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着，哎，这个荆棘是烧不坏的。
那好，学的是请求这气配是烧不起的，
因为我们的苦难关是在苦难当中有神美好的旨意。
咱遭遇苦难的关键是在咱苦难当中有神美好旨意。
这些都是要让我们去无存清。
这拢要让咱去无存清诶。
把我们的很多不好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除掉。
诶，将咱不好的杂质一点的来滴去。
然后有朝一日，我们忍受得住，会成为神眼中很宝贵、一个很纯正的基督徒的品，有品质的基督徒。
咱来当领袖，这熬人过去的，让讲做进入品质的基督徒。
所以，其实我今天讲火烧荆棘，但是实际上是讲我们基督徒的苦难关。
今天虽然讲是火烧气魄，但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的患难的观念。
这个一些经节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跟力量。
这些经节就是给我们很大安慰跟力量。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唱诗422首。
咱想要来唱诗。